《使徒行传》系列讲道四，众生同说一位主，《使徒行传》二章一至十三节，普杰西牧师，2009年6月14日，翻译小文，2025年2月10日，校对甘小春。正如研究各种文化时所发现的一样，语言往往与团结或友谊联系在一起。许多社区都是围绕着一种共同的语言建立起来的。事实上，能将一种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通常是他们所讲的同一种方言。想要分裂人群或者制造分歧时，纵观历史，通常的方法就是根据不同的语言将人群分开。事实上，亚历山大大帝当年征服世界时，他的一项核心策略正是通过语言实现这种分裂。他将当时通用的语言希腊语交给被征服的民族，让他们剥离原有文化和对土地的热爱。共同的语言带来共同的纽带，而不同的语言则往往带来分裂。如果你曾经在海外生活或旅行过，一定对此深有体会。当你听到有人讲你的母语时，你会立刻对那个人产生一种吸引力和亲近感。相反，当你周围的人讲的语言对你来说像是天书时，一旦听到熟悉的母语，你会鼓起勇气主动搭话，嗨，你是从哪里来的？一下子，这种语言上的纽带就建立起来了。同样的，当你所熟悉的语言不再被使用时，你可能会感到被孤立和疏远。我记得年轻时有一次，我和太太新婚不久，我们作为传教士在国外度过了最艰难的2周时间。那时我们从机场被翻译接送到新的住址，翻译给我们指了一下房子的前门，递给我们钥匙，告诉我们房东住在哪里，然后说，忘了告诉你们，接下来2周我要准备期末考试，所以没法过来。就这样，我们被困在一个几乎没人讲英语的国家，不得不自力更生去弄清楚超市里的东西是什么，以及如何到达城里的其他地方。那是我们有过的最孤独、最艰难的经历之一，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当地语言上的共同纽带。因此，人们可能会想，如果神要建立一个国度，如果这真的是神在世上的计划，如果他通过基督来确立他的统治，那么神肯定会赋予这个国度一种共同的语言，将他救赎的子民联合起来，在他们之间促成共性和交流。否则我们可能会认为国度建设无效，甚至适得其反。然而举个例子，翻开《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是否看到所有的语言被统一，所有人都被变成说同一种语言，从而实现没有多样性的统一吗？神是否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让所有人讲同一种语言，以便顺服他的统治？或者，我们是否看到神以不一样的方式建造他的国度，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实现如上的目标？希望今天我们打开经文时，能够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所展示的绝不仅仅是神统治的确立，而是神通过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这种方式的讽刺反转意味将使我们对神的智慧感到欢喜，因为他的智慧远远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范围。阅读今天的经文时，首先有一种声音引发了人们极大的困惑，但最终却促成了他们聚集和团结在一起。请留意，在经文第一至四节中看到的这些事，描述了神的作为，神在这段故事中正在做什么事情。在一至四节中，我们看到了故事的背景。这是五旬节的那一天，也就是以色列一年中三个主要节期之一。这一天，许多人会从他们所在家乡出发，朝圣到圣城。无论你住在地球上的哪个角落，作为一个忠实的犹太人，如果要守五旬节，你就会离开家乡，前往耶路撒冷，与神的子民一同庆祝这个节日。 而此时耶路撒冷正在庆祝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子。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耶稣的120个门徒，就是当时整个教会的信徒聚集在一处。他们在等待，如在第一章中我们记得的那样，他们在等待神所应许的恩赐。而就在他们等待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从天上有响声下来。接着经文说，这120人坐在那里，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当这些火焰的舌头停留时，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每个人都领受了圣灵。他们开始说话，但他们开始讲的并不是他们曾学过曾训练过的语言，而是被圣灵赋予能力，开始讲一种连他们自己都陌生的，但是其他人听得懂的语言。这就是当时教会信徒聚集的场景。与此同时，屋外发生了另一件事情。我们在第五至十三节中看到了人群对神作为的回应。神降临，充满了他们的灵，而他们开始讲一些对自己来说从未学过的语言。在屋外，经文说有犹太人，虔诚的犹太人，他们虔诚到愿意离开家乡，远道而来，前往耶路撒冷守五旬节。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来自天下各国。路加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想让你知道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每一个民族都有人代表来到这里。他们在圣城中聚集，而当他们聚集时，这些门徒当中传出了一阵喧闹，于是他们开始好奇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们问，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因为经文说，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生来所用的香坛呢？请注意经文中特别指出的内容，我们个人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母语讲论神的大能作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耶路撒冷听到自己的家乡方言，而这些方言竟然是由那些从未学过这些语言的人口中讲出来。他们甚至在想，这些人怎么可能知道我家乡的方言。当他们听到这些语言时，经文告诉我们，人群的反应是惊讶。有些译本说他们感到迷惑，有些说他们惊讶或者困惑，总之他们无法理解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们知道自己身处耶路撒冷，已经离开了家乡，而这些讲方言的人是加利利人，在他们的观念中，加利利人不过是些粗俗的人。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加利利人并不是在讲一种通用的语言，如通用希腊语或亚兰语，而是讲每一个民族代表的家乡方言。而这些人听到的内容是关于神伟大作为的信息。那么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两组人，一边是基督徒犹太人及基督的门徒，他们被圣灵充满，用未知的语言说话。另一边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虔诚犹太人，他们听到自己的母语被讲出来。结果是这些人感到惊讶并且困惑，不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然而当我们继续阅读整章经文时，会看到一个更深远的结果。人们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发生了什么？彼得站起来开始解释他们所看到的这一事件，甚至这一事件本身也需要解读。于是彼得为这一事件做了解释，他说道，这正是神所应许的，我们过去所有的应许，所有给亚伯拉罕、列祖以及大卫的应许，都在这一位身上得到了应验。彼得继续说，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现在神命令所有人无论何处都要悔改，相信这位耶稣基督，把他们的盼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彼得还说，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会领受我们所领受的同样的恩赐，你们也将领受天父所应许的圣灵。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在这篇讲道的结尾看到， 从天下万国而来的三千人，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最终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耶稣为他们的王。他们呼喊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字，唯一能使人得救的名字。因此我们看到，最初发出的那声音引来了一个群体，他们聚集在一起，想弄清发生了什么，他们感到困惑，但最终这声音带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群体。三千人加入了原本的120人，他们承认基督的名。正如《使徒行传》第二章结尾所记载的那样，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擘饼，留在使徒的团契中，同心祷告。他们同在一处，并且一切所有的都彼此公用。这一切从起初混乱开始，但最终却带来了非常独特的合一。人们听到自己的母语被讲出来后，聚集在了一起。第二点，我希望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种让人困惑的声音，但这种声音不仅没有聚集人，反而使人分散，一种困惑并使人分散的声音。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注意到了，今天的旧约和新约的内容让这个故事听起来隐约有些熟悉，或者至少包含了一些元素，让人回忆起圣经中其他故事。这里给你一个小小的圣经阅读技巧，如果你读到圣经中的一个故事，觉得这让你想起了某个故事时，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神要让这些回声或反应出现在你的心里。在《使徒行传》的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非常相似的另一个故事。圣经中有一个故事与这个故事类似，其中列举了地上的所有国家的名字。还有一个故事与这个非常相像，讲述了神从天而降，将多种语言赐给人类。而且这个故事同样在语言被赐下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困惑。没错，我相信你已经猜到了，就是巴别塔的故事。你一定记得这个故事，想忘记都很难。这是圣经中一个伟大而生动的故事之一。我的孩子们也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每当我们围坐在餐桌旁阅读凯瑟琳·沃斯 Catherine Voss 的版本时，这段故事总是引发他们极大的兴趣。在巴别塔的故事中，人们都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工作，但突然之间，他们失去了共同的语言。一个人向另一个人要一把锤子，但对方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结果整个项目就此搁浅。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故事带有一些滑稽的成分。然而，巴别塔的故事中也蕴藏着一种极其严重的罪。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时，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亚当的故事。你还记得发生在巴别塔故事之前的那个故事吧？那是挪亚大洪水的故事。故事中，因为人类的罪恶，神审判了全地。但当神拯救了挪亚和他的家人，他们从方舟上走下来之后，我们听到了那句熟悉的话，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而，刚听到这话，转眼到了第十一章，我们却发现全人类聚集在一个地方，一起来抵挡神的权柄。他们在书写自己的故事，写自己的剧本。他们很像他们的始祖亚当，神已经赐给他们一个故事和一种生活方式，但他们却选择了对他们来说看似更好的道路。在巴别塔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一种统一语言的世界。他们说，来吧，我们烧砖造城，建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从这些话中，我们看到三个罪行，三种叛逆行为，这实际上构成了巴别塔故事的核心。第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神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他们却说，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待在这里。他们说，来吧，我们造座城，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这直接违背了神已经明确颁布的旨意。 第二点是他们的欲望。他们说，来吧，我们要传扬自己的名，让别人传颂我们的伟大和荣耀。神创造人类，并使他们按他的形象生养众多，遍布全地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传扬神的名，让全世界都知道神伟大的作为和创造主的能力。然而，巴别塔的人却说，忘掉神的故事吧，我们另有一个计划，让我们自己为自己传扬名声，让别人尊崇和荣耀我们。第三点更隐晦，但同样重要。他们的说话方式特别值得注意。他们反复说来吧，我们，来吧，我们。这让我们联想到神在创造时的神圣议会，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造人。而这些人却在说，来吧，我们烧砖，来吧，我们建成。他们没有采纳神圣议会中要生养众多的计划，而是召开自己的议会。他们说，我们有自己的计划，我们有自己的故事要书写。来吧，让我们相信自己的剧本，为自己写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让我们得荣耀，并且不至于被分散。这一切听起来和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何其相似。他们曾得到来自神的命令和旨意，但却选择根据另一个故事和另一个作者的叙述来创造自己的现实生活。他们的行为与巴别塔的建造者一样，在神面前表现得像小神，无视那位爱他们、照顾他们的创造主。同样，在这种行为中，他们试图从地上往天上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完全忽视了神的供应。而结果是一样的，他们被分散。亚当和夏娃被驱逐出伊甸园，巴别塔的建造者被分散到全地各处。注意神的回应，他使他们的语言变得多样化，结果是言语之间的困惑。而随着语言的混乱，分裂和分散也随之而来。人类最终还是被分散到全地，正如神所说的。他超越了人类的权威，按照他的计划行事，尽管人类进行了公然的叛逆。然而，这种分散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人类并没有以神所期望的那种宏大合一被分散，而是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这些国家和文化在接下来的历史中不断相互争斗。取代人类和谐的是偏见、恐惧、仇恨和分裂。有趣的是，圣经中巴别塔故事之后紧接的下一个故事是什么？是神呼召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始祖。而以色列在世界上的角色，正是要以某种方式逆转巴别塔造成的后果，带来一种因叛逆而被破坏的合一。他们的使命是成为外邦人的光。他们，以色列原本的使命是将神的大能作为传扬给世界，使全世界都在同一个旗帜和标志之下归属于耶和华的名。外邦人应当前来承认神的荣耀。然而，以色列却没有完成这一使命。他们很像那些曾经走在他们之前的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追随自己的意志和计划。他们不是把耶和华的名带给列国，反而从列国那里接纳了外邦人的神、外邦的习俗和外邦的方式，自己也成了拜偶像的人，而不是把耶和华的名传遍全地的人。简而言之，他们变得像亚当，变得像巴别塔那样的人，他们自以为聪明，用自己编造的故事取代了神的故事。而结果也和巴别塔、亚当一样，以色列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被驱逐出应许之地，被放逐到异国他乡。这是一个鲜明的警告，不是吗？我们又有多少次对待自己的人生，就好像它完全属于我们自己，好像我们可以书写属于自己的剧本。我们可能认为，只要我可以为自己传扬名声，只要神对我满意就可以了，神可以作为我的配角， 而我则是这世上人生舞台的主角。我们甚至会把神看作是一个大帮手，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自我的人，他的存在是为了帮我们实现生活中所有想要的目标，帮助我们建立自己的名声。当我们需要一点额外的助力时，神就会出现，推我们一把，给我们动力。然而，这正是贯穿整个圣经的一大谎言。这个谎言不仅存在于世界中，我们自己也日复一日地对自己讲述这一谎言。我们如何知道自己讲了这个谎言？看看我们如何使用时间和精力，看看我们所爱之物，看看我们花钱的地方，看看我们认为最需要和最重要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所有的渴望指向哪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使神的名被传扬并得荣耀，还是为了建造自己的王国，让自己可以传扬名声？你看，圣经的故事贯穿始终地警告我们，那些最终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那些最终专注于建造自己王国的人，将发现自己被永远驱逐，不再与神同在，而是被逐出圣地。但我们的希望也出现在使徒行传的故事中。虽然我们在亚当、巴别塔和以色列的故事中看到悖逆的结果，看到了以自以为聪明不听从神的话悖逆而行的后果，但这段经文中为我们带来了盼望。我希望我们在经文中看到的第三点是，有一种声音响起，最终恢复了世界，一种恢复世界的声音。如果路加刻意在这里将这些故事联系在一起，如果他的目的是在五旬节的事件中让我们想起巴别塔，那么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如果他真的将这两个故事联系起来，那么他的重点是什么？我相信他的确是有意这样做的。